我们看439页，所以这边就是问到底他弥勒被佛受记一生，在一生就成佛了，所以这边就问到底用何身的受记。那先讲身，就先提出过去、未来、现在。那这边我们看这个身照这边的说明，那这边讲到说，这个发无上菩提心，修不退转行，那最后得受记成佛道，这个就是弥勒给予教导的一个本意。不过现在主要要说明平等大道，所以以没有这个不退行为因，那无上正觉以无德为果，所以才会先只问弥勒这个，先只问弥勒，然后先说明这个没有受记，没有得成佛果，然后才可以广泛的利益众生。那这边讲说依万物之智啊，那这个智呢就是极智啊。那这个极致指的是什么？就是万物的极致是什么？就是这个一啊，哦，这个一。所以万物最小的一个单位就是一。那以最小的这个单位呢，来说明菩提呢，它是不二的一个道理。所以如果认为有生，那就会有受记；所以无生呢，就没有受记。所以才会推次三次，那问到底是以何身而得受记。那要讲过去嘛，就是这边讲别推三次啊，个别去对三次去推论，然后得到的结果就是无身。所以如果要讲过去呢，这一灭法就不可以说是身。那未来位置也没有法，那没有法也没有办法讲能够这个得生。那如果讲现在生，那现在生无住，所以生照说现法流数不住啊，就是我们讲现在，那现在也是不断的在变化，所以到底要以何为生？那如果生灭是一时同一个时间，那就会二相俱坏。二相也就是生会灭这个灭相，那灭相会坏这个生相，这叫二相俱坏。那如果生灭不同时，我们看440页，生死的时候就无灭。那生死的时候无灭呢，那这个有为法它就没有三相，所以法没有这三相呢，那它就不是有为法。所以这边其实就提出了，你是一时有三相还是一时有三相。所以我们看注脚83，注脚83这中论这边又讲到说，三相若聚散，不能有所相，云何于一处一时有三相？那这三相呢，就是生住灭。那这生住灭呢，如果一一能为有为法作相，也就是说单是只有一个，它可以为有为法作相嘛？有为法的相是什么呢？就是生住灭。那无为法的相是什么呢？就是不生不住不灭。所以有为法是生住灭，那你单只是一个生，或者单只是一个住，你可以说是有为法嘛？那或者合一定要三个，那才能够给予有为法作相。所以这边就提出两个问，那这边的回答是说两个都不行。那为什么？如果是单一个的话呢，那会变成说在这一处当中会有有相， 会或者是无相。那这怎么说呢？变成说生的时候就没有住跟灭，住的时候就没有生跟灭，那灭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生跟住。所以只有单一法的时候呢，就没三相，没三相就不能讲有为相。那和合的话就可以吗？和合的话呢，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三相呢，全部都是相违背。因为生跟灭是相违背的，所以怎么可以说一时有这三相？那或者认为说，这生住灭这三相更有另外一个生住灭三相，那这样也是不行。所以这边就提出了三种方案啊，就是单一个可以是有为相吗？那第二个方案就是说三个同时，那是有为相吗？那或者是说在这三个之外另外有三个，所以这三个方案你们要选哪一个？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刮胡二老师在中观论众讲记这边有讲，那什么叫做聚，什么叫散啊？也就是三相在同一时间具足，这叫聚。那这三相还是前中后的一个次第关系，叫做散。那讲到三相为有为法作相，那到底是说同时有三相还是次第有三相？那其实这两个主张都有人承认啊。像有部呢，他就承认一时有三相，所以他主张在一刹那当中同时有三相。不过这是有困难的，假定说在一刹那当中有这三相，那不是同时有生住灭的作用了吗？那有部呢，他就不承认，他不承认说同时有生住灭的作用，所以他说一念心当中有生住灭三相，那这是约法体来讲的。那作用方面呢，就不是这样了，有生的时候就没两个，就有一无二了。所以我们看有部是同时嘛，同时三相，不过他说这个是约法体来讲的。那如果约作用来讲，约作用来讲就是有生的时候呢，它就没有住跟灭，那有住的时候它就没有生跟灭，那有灭的时候呢，它就没有生跟住。所以这是就作用来讲的，所以他把法体跟作用把它分开来。那有部呢，它是三世实有的，那这三世实有指的就是法体啊，这法体是恒存不变的。好，那他这样讲讲得过去吗？我们接着来看哦，就是在1,2,3,4,5,6,7,8第八行，这边讲法体同时有，那作用有前后的差别，那这样不就解释得通了吗？但这样真的解释得通吗？这边接着就说，有部讲到刹那呢是没有前后的，刹那是没有前后的。那既然没有前后的分别，你怎么可以说这个有生的时候没有住跟灭？所以他这种说法就讲不过去的。所以你看他说作用啊，作用就是有一就没有二嘛，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们现在是在讨论一刹那，你在一刹那到底是同时有三相还是前后有三相？那他是主张同时，但在作用上面他又主张前后。但是就前后来讲，你这不就是有三个刹那了吗？对不对？ 所以这样就讲不过去了。我们是在讨论一刹那，而不是在讨论三个刹那，所以有部这种讲法也讲不通。所以这个法体同时作用有前后是讲不通的，好，所以有部就被打脸了。那经部呢？经部主张三相有前后，三相有前后，所以他说先生次住后灭，那这都是在相续行上面建立的。我们看经部的经部在一刹那当中，他讲这个生住灭是前后的。那讲生住灭是前后，但是这边说佛说有为法有三相啊，那不就承认每一刹那当中都没有生住灭三相了吗？对不对？你既然是前后的话，那其实它的过失呢，跟有部的作用的过失是一样的。我们是在讲一刹那，但是你现在提出了三个刹那，所以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一时有三，就是一刹那当中有三相这件事情。所以他说，他虽然主张三相它是前后而起的，不过在一念心中还是可以说有三相，也就是刹那间的升起它是升，那刹那间的灭去就是灭，那这刹那呢，在相续不断的流行当中可以说是住。不过这是就观待建立的啦，也就是说我们要去讲人的一个长短，它绝对是相待的，也就是这个甲长乙短，有甲的长才可以说乙的短，然后有丙的短才可以说出乙的长，所以光在乙的身上呢，我们可不可以说它有长短？没得比较就没办法。所以这个观待的假立呢，它其实是缘起假名，是缘起假名，到这边都没问题哦。那有问题的是什么呢？有问题的是它要在现在实有的刹那心上去建立，也就是说他在讲观待，就是观待灭而说生，观待生而说灭，那观待生灭说住，这是没问题的。但是问题是一刹那他要认为他是实有的，一刹那他认为一刹那是实有的，那如果是一刹那是实有的话，那就不是观待了、啊、你实有就是自信啊，就是你自己能够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不用其他的因缘，你自己就可以存在，所以你这一刹那就不是观待的一种思想了。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在一法上具有三相，那就会有生灭自相矛盾的一个过失啊。那如果讲说前后有三相呢，那就会有他无比啊，有生无灭，那也没有办法表示他是有为的。所以这就是部派的一个说法了。那这样的说法呢，就是被打枪哦，没有办法圆满。那在大圣里面呢，大圣的解释有没有比较好呢？在这个《成唯识论》里面，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呢。他也是说，在一刹那心中建立即生即灭。那他的即生即灭，他的概念是怎样呢？他说，如秤两头，低昂同时。大家有做过跷跷板吧？那两个坐下去，重的就下去，轻的就上来，这是同时的。所以他建立这个即生即灭，生灭同时。它一刹那是这样的，是生灭同时的。但问题接着就说，你这个道理讲得通吗？ 因为你说如这个秤杆啊，它秤杆是有什么？是有长度的，但一刹那只是一个点而已，你可以说它有长度吗？所以这样的一个解读也是不行的。这边说秤有两头有长度，但是一刹那是没有两头的，也没有长度，所以这个说法也不可。那最后呢，这边就讲到说，那空中呢、啊，中观的说法到底是怎样呢？中观的说法就是不许无分的刹那心啊，重点就是在这里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讲时间的时候，讲时间的时候呢，以最小的单位就是刹那嘛，对不对？刹那是最小的单位，但是这种最小的单位呢，是从这个从割解而来的，就好像物质最小的单位就是极微嘛。那这个极微如何而来？就是切切切切切，好，就是切到最后不能再切的时候，这就是最小的单位。所以像时间呢、啊，也是一样。切切切切到最小的单位就是刹那，那不能再切了，所以对于这刹那呢，你会认为它是实有的，对不对？认为它是实有，因为没不能再分别了。但是中观的观法它不是这样的，中观的观法呢，时间讲时间一定是讲什么？讲前中后的，就是过位线，过去现在未来，这才叫做时间。所以中观在讲时间呢，其实跟有中他们在讲时间是不一样的。有中就是认为一定会有一个实有的东西，所以物质呢就认为是极微。那如果是这个心法或者是时间，那就是一刹那。那这些呢都已经离开缘起相待的一个思想了。所以中论它一定是站在这种缘起相待上去讲的，所以让你切切切切到，哎，你就切到现在一刹那。以现在的一刹那来讲，那这一刹那它可以叫做现在吗？因为它已经没有过去跟未来，可以称为现在吗？就没办法了。为什么可以称为现在？就是因为相待于过去跟未来，才可以称为相待。所以中论呢，它就是以缘起相待去说明这个刹那，这个时间。所以根本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去做说明，所以才会上面讲说，如果我们观待这个过，观在于灭，才有生可以讲。那观待于生才有灭可以讲，那观待生灭才有住可以讲，就是这个假名观待。那如果你要把它当作是实有的，那一切法是没有办法成立的。所以如果把它当作是实有，那你不管是讲这个同时有三相，或者是前后有三相，这样的道理都没办法成立。所以这个有中呢，就是在贯彻过位的现在相续当中，那观待假名才可以说即生即灭。那讲到这个即生即灭呢，它有两种讲法啦。一般我们都会讲说即生即灭，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一种说法就是从本性去讲的。如果从本性去讲的话，那我们讲灭的时候，它就是在显示这个生它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所以这个生为什么会生？它就是因缘和合才生。那既然是透过因缘和合才生，它就没有自信，所以它本性就是灭，灭也就是没有自信的意思。那这就是在讲即生即灭。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相待。那相待呢，它一定是 刚刚所讲的这个待灭说生，然后待生说灭。所以如果离开了灭，没有灭，那也就没有生可以说，那没有生的话也没有灭可以说，这就是即生即灭。所以即生即灭呢，是要从这两方面去理解的。那如果相待的话呢，它是比较着重在这个世俗地上去讲。那如果讲本性的话呢，也就是世俗地它不离开第一义地，也就是二地呢，它是二地是相即的。不过这都是属于观法啦，这都是属于观法，也就是我们要思维的一个概念。好，接着我们来看上面。那上面说，如果尽有三相，则有无穷之究。那这尽就指全部啦，也就是说，全部指生住灭，也就是说，这生住灭又另外有三相，就是第三种方案的嘛，对不对？我们刚刚说第一种方案就是你是各自的，第二种方案是同时都有的，第三种方案就是除了这三个之外另外又有三个，所以这是第三个方案。那如果是第三个方案的话呢，就会有无穷无尽的一个过失。那怎么说呢？我们看注脚八十七，注脚八十七呢，我们看刮胡二，刮胡二呢，这边就讲到说，如果以为生住灭更有为相，有为相就是生住灭，所以变成说生住灭，那更有生住灭，那就是无穷。那如果你这个生住灭没有另外一个生住灭，那就不是有为。那这边怎么讲，我们看下两行，下两行这边就说，如果假法它是有为，那这个有为呢，它要借由这个生诸灭的以法来为它作相，所以假法是生诸灭嘛，对不对？那以法也是生诸灭，那以法既然是有为，那它是不是又要另外一个生诸灭，就是这个丙来为它作这个相？那丙既然有生诸灭，那丙是不是又要另外一个丁这个生诸灭来为它作相？所以这样推论下去呢，就会成为无穷无尽。那假定说这个甲它是生诸灭是有为法，但它不需要另外一个乙的生诸灭来为它作相，那这样就会，那这有为法上面的三项呢，就不能说它是有为的，因为这有为这三项呢，在上面不管是这个意识有三项，或者是意识有三项，都没办法成立，所以它不再有生诸灭三项，那怎么知道它是有为呢？我们看441，所以如果承认另外有生诸灭三相，就会犯无穷过。那如果不承认另外有一个生诸灭，那又会犯这个非有为的过失。所以到底要怎样呢？所以这边有部呢，他就提出他的一个说法，就是他承认另外有一个生诸灭，但他不承认有无穷的过失。那分别说系呢，就说这三相是无为的。那大众系就说这三项是有为，但是它是自生自灭，它不需要另外一个生诸灭来为它作相，所以这三家的思想刚好就是对立的，所以不是承认有为就是无为，不是具实就是意识，所以这些都有过失，所以只有建立缘起的假名论才不会有这些过失。所以缘起的假名论呢，是没有一点点的自信，也就是没有一法是这个自己能够 自有自存的。那我们看440页上面，所以这边说，此无声之说亦被之诸论矣，就是这样，从三声就讨论呢，那其实已经涵盖所有的一个论述了。所以三声既然没有声，那怎么会有受记？我们看441页，所以这边就举出如佛所说，就是即时就有生老灭，所以生造说这个引这个一句话呢，主要是要证成现在无助的一个意思啊。所以无助呢，其实就是不断的在生灭啊，然后一接触呢，就已经熄灭过去了。所以怎么可能会等到我们白头发的时候呢？那再来说这个老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已经怎样，就是有生老灭，而不是等到白头发了，等到50-60岁了，那才是老。好，我们看一下注脚90，注脚90，我们看1234第四行，这边呢就讲到说，这里是就三世当中去检责，没有一生啊，所以没有得一生受记这件事啊。那过去是灭，灭就是无，所以不可能由无而生，所以没有生呢就没有得受记。那未来是没有，那没有生也没有得受记。那现在一念不住，也没有生，所以也没有得受记。所以引佛语特别着重说明现在不住，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认为现在有生，所以能够得受记，所以才会引这个佛经来破之，就是现在也无住。我们看442页，那442页呢，第二段，第二段这一边就说，一般我们学佛的人呢，总是希望得到佛的受记，就好像得到受记就一定必定肯定能够成佛了没有？所以还没被受记之前呢，其实我们都还没有办法肯定我们自己，所以就是很渴求被佛受记，被佛肯定。那这一种愿望呢，以佛法来讲叫做善法欲啊。那虽然不能说它不好，但是还是有一个我在，有一个我在，都是属于贪求，所以这只不过是比较高尚的贪求而已啊。所以相对于五欲来讲，那五欲就是低下的贪求啊。那这种善法，就是这种被受记的这种欲望，也是比较高尚的贪求。所以在大乘法里面有讲说，爱佛贪欲呢，全部都是染污的啦。只要一有贪欲，一有贪着呢，其实就是跟实相是不相应的。所以维摩诘长者呢，就是抓住这个受记一生成佛这个执着，然后对弥勒展开论辩，那去说明这个执着也是错误的。我们看443页。那这边就是曰无生受记难，那这一段经我们也请班长带同学来念一遍。
无生得受记者，无生即是正位，于正位中亦无受记，亦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以无生得受记者，
结束了啦。好，所以刚刚是用有生嘛，对不对？有生，那过去生可以吗？不可以。未来生可以吗？不可以。那现在生可以吗？现在生也不可以，因为无助。就像你们拿着那个码表啊，码表不是1到99吗？那你按下去，那如果问你说现在多少，你能够回答吗？因为就一直跳，一直跳啊！你要问现在多少，他就跳过去的了。所以现在无助也没办法生。那 没有办法生，那结果就转去哪里呢？转去无生了。所以说，如果以为无生可以得受记，那无生到底是什么？无生就是正位。那所谓的正位，其实就是这个无生法忍啊，也就是实相啊。所以在实相当中，有个东西可以受记吗？也是没有办法。所以在这个无生法忍当中呢，也没有受记，也没有得阿耨三藐三菩提这件事情。所以无生法忍就是实相啊。所以当我们在讲实相的时候呢，其实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所以你们会不会说，那我们刚刚不是在讲这个即生即灭吗？那即生即灭不是即有即空吗？那不是这个讲空不是还要有吗？那为什么这个实相却什么都没有？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其实生呢就是有嘛，对不对？灭就是空嘛，是不是？即有即空嘛。但是我们在讲实相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一切皆空，没有任何一法可以说。所以这样的实相跟即有即空会不会冲突？不会，为什么？对啊，其实也是可以这么讲啦，就是实相，但是即有即空不是实相吗？实相呢，一切皆空是什么的实相？是第一义谛的实相。第一义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根本的实相。但是除了第一义之外呢，还有什么？还有四熟地啊。所以四熟地的实相来讲，以四熟地的实相来讲呢，就是即有即空。所以在四熟地的时候呢，你不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它是可以有，但是它的有是因缘有。那既然因缘有，它就没有自信，这叫即有即空。但是在圣义地的时候，你不可以讲即有即空，因为圣义地的时候呢，是什么都没有的，它不是这个心行言语境，它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不能够讲，什么都不能够想。所以实相其实还是要从两方面去谈啊。那我们说不依世俗地，不得第一义地，对不对？所以世俗地呢，其实就是一种观法。如果你不去观即有即空的话，那你永远是没有办法证得第一义地的实相。所以这个即有即空，你看这个圆空跟方空有没有不一样？它为什么是圆的？它为什么是方的？是因为空造成的吗？不是嘛？所以它圆为什么是圆的？是因为人工材料模具造成的嘛？它为什么是方的？是人工模具材料造成的嘛？所以这个空有没有一样？这空当然就是一样啊，就是方气它没有实性啊，圆气它也没有实性啊，没有实性叫做空嘛。所以这个空跟一切皆空的空一不一样？又不一样。那不一样，你如何从世俗地迈向第一地？所以这个空是一样的，就是没有自信。所以在圣义地当中呢，就是一切皆空，也没有自信可以讲。所以你如果认为即有即空跟一切皆空是不一样的，这个空是不一样的，那就没有办法从世俗地迈向第一地了。所以我们才会说，借由这个观法，那才能够证得第一谛，第一谛空。在444页哦，这罗什这边就说，实相是常定啊，也就是它是实相也是不变异的，而且是止息的，定也可以说是即灭啊，不变异即灭的，所以这叫做正位。 那刚刚以三世去说明身不是真实，所以说没有受记。那现在就是要说身既然不是真实，那就是无生。所以无生呢，它就是不变异即灭的。那不变异即灭当中呢，是没有受记可说的。所以在演培法师这边，我们看第二行，这边说无生呢，就是不生不灭。那正位呢，其实别的地方翻译就叫做正性，也就是正性离身了。所以当证入正性离身的时候呢，也就是一般所讲的开悟，也就是悟入诸法的生意空性。所以了解到诸法不生不灭，那所悟的诸法不生不灭生意空性呢，它就是本来如此的。所以在不生不灭的即灭性当中，那怎么能够去安立受记？所以说于正位中是没有受记的。那生意空中呢，没有时间空间可得，所以也就没有这个得与不得的一个分别了。没有所谓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跟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分别。那这边说得，为什么叫做得？就是本无今有，那才叫做得。那受记如果不可得，那当然就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以证得。那这个受记不受记呢，其实都是依着我们众生的这种情事分别而去说的。因为我们众生的境界就是相对的，都是与缘境。所以无生呢，就是没有情事的分别，那哪里可以有受记乃至这个无上菩提可得？那受记如果在生，生就没有受记，那无生怎么可能会有受记？所以这边就以世尊 为例子来说，那佛呢，他是在人登佛那个地方被受记之后得无上菩提，但是佛得无上菩提的时候呢，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无上菩提可得。那如果有一个实质性的无上菩提可得的话，燃灯佛就不会为这个释迦牟尼佛受记了。所以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当时已经知道无有实法可得，所以燃灯佛才会为他受记。所以你看注脚一一二，也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那因为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燃灯佛才会与我受记。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来者即诸法如意。那诸法如意这个如就是空的意思，所以就是诸法空意，也就是一切法空。所以如来即是一切法空，从这个如实中来。那这个如实就是实相，所以如果还有东西可说的话，那就不是实相，那它就不会被受记。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了，那下次才从445页。那下次是6月几号了？6月13了。好，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请问师父啊。
好。
那个空有无碍是属于世俗地还是圣义地？
空有无碍，空有无碍当然是属于圣义地啊，世俗地。就刚刚所讲的那个，在圣义地当中是没有东西可以说的，就是一切皆空。你要讲什么？空有无碍。
我们在说世俗地跟圣义地的时候，说刚刚法师说，就是如果不知世俗地的话，是没有办法了知圣义地。那个是在就是在证得诸法实相之前去了解那个世俗地。但是如果体证了那个圣义地以后，然后再从后得智所领悟到的世俗地，跟前面的在未证那个见道之前又不一样。因为你后面后得智所领悟的世俗地，那个就是 比较是属于空有无碍的。
嗯，
所以我们在看世俗谛还是有一点点，当然我不能说这样用分别心去讲，但是事实上就是，所以说我们在学唯识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理解到，就我们所得到的教导也是说，到真正到后得智的时候，才能够如实了知依他起心，那个依他起心就是比较属于世俗谛的部分。
依他起，他一定是世俗谛的，只不过由于依他起，那你会不会升起偏激执？
到了后得智就不会。
对，所以这就是世俗谛在前后的差别，所以它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在根本智，所以在根本智之前的依他起都是会起偏激执，那根本智之后的依他起是不会起偏激执的。这就是它的差别。那上次回答那个大家有看的吗？我与取跟就是为什么我与取是依着色无色界而建立的了。那之前有讲过，就是说看他的立场站在哪里的。那他的立场呢？他的四取的立场全部站在108个烦恼，所以他是从烦恼当中去建立这四取的。然后他就讲到说，这个以欲界的烦恼来讲啊，欲界这些烦恼呢，他一定要依靠外事、外物、外门，就是依靠他，他才能够升起，所以才欲界是欲取。那这个我与取呢，它升起，它这个烦恼升起跟欲界是不一样的，它主要是依着自身，它就能够升起，所以它就建立在上二界，所以就是立点不一样。所以大家有看导师成佛之道这个三圣共法，三圣共法在讲业的时候，他有讲这个善恶不动，对不对？那在善恶不动的时候，不动不动业就禅定，禅定业是属于上二界的。所以他在讲这个欲界的时候呢，就以贪嗔痴为主。那在讲上二界的烦恼的时候呢，就以什么为主？就以这个是。就是见爱慢无明、啊、所以其实这就是论师他们的立足点不一样。所以你说见爱慢无明，它只属于上二界吗？欲界没有吗？有啊，对不对？但是一样的，就是这种烦恼呢，它是依着自身就升起的，那不像欲界的烦恼是要依于他物、依于他人才会升起，所以这就是他们立足点不一样，那才有这不同的说法。不过导师把它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组合了。他说见爱慢无明跟贪嗔痴的关系、啊、导师说这个无明呢、啊，它就是总烦恼啊，总烦恼。所以在这种烦恼下面呢，那才会有见爱慢。那其实这见爱慢呢，其实对应的就是什么呢？贪嗔痴啊。所以这个无明，这个见爱慢跟贪嗔痴，他们的差别呢，只是粗的粗烦恼跟细烦恼的差别而已。那在我们欲界呢，是没有办法去观察到这细的烦恼，就是见爱慢无明。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我们一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